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我们新闻查座时间讲什么呢？讲一个现象，就是赤岗化。但赤岗化的背后是文革化，所以我们题目就叫从文革化到赤岗化，中国三四线城市的衰败和赤贫。那么三四线城市其实是一个泛指，我们通常讲的是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就是低线城市的衰败和赤贫。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我把我的观点和我的论据啊给大家报告，然后请大家也来讲讲你们的观察和你们的看法。过去五年时间，鹤岗从一个个案，大家去可以去查究，我就不说从再讲，因为鹤岗很普遍啊。鹤岗从一个个案变成了一个趋势啊，它是怎么来的？哎，什么情况？这所谓的鹤岗化，就是一个城市发生三大危机啊。这个三大危机讲的是，第一个是房价下跌啊，第二个是人口流失，第三个就是产业空洞化啊，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财政收缩、财政危机。所以整个活力整个城市先是失去活力，然后慢慢的萎缩啊，最后陷入了整体的衰败，就我们叫鹤岗化。那么鹤岗成为一个危机，指的是中国大量的三四五六线的城市正在走向这个鹤岗这个化的这个道路啊。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特征，就是房价。鹤岗化最早的就从房价开始啊。黑龙江鹤岗当年是因为白菜价的房子被关注啊，几万块钱一套房啊，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应该是2022年到2023年 ,2022 年。这个鹤岗化的首先就是房价暴跌之后，那然后就是开始看观察到这个城市的衰败。那么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鹤岗，甘肃的玉门也是被称为全国房价最低的一地方。玉门一套70平方的房子只要2万块钱啊，那么在老城区一两百块钱的房子，这个随处可见，整排整排的这个红砖房，这个被废弃。你很多你可以看在玉门很多房子被废弃，因为卖不掉也租不掉，反正也不会有人住啊。那这种现象在很多城市都开始蔓延啊，废弃，甚至废弃到有一些一线城市的周边地区也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就房子租不出去也卖不掉怎么办？甚至办不到房产证，那就废弃了。惠州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惠州以前呢，深圳经济好的时候，惠州就很兴旺。惠州很兴旺的时期，最旺的时候，它的房价曾经一度突破过2万一平方。现在跌到多少？现在跌到5、6千吧，啊，那有一些偏远一点的，位置差一点的，有的跌到3千，啊，那你想一下，2万跌到3千，整个市场就基本上，我认为基本上失去了流动性啊。那统计显示，中国至少有95个城市出现了这种鹤岗化的房价啊，95个城市。它分布在25个省，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四川、福建、河南、河北、广东、广西。也就是说白菜价的房子不是新闻，是三四五六七的七线城市的常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特征就是人口。那么截止今年三月已经公布的数据，300多个地级市，地级和以地级以上的城市当中， 300个啊，300多个啊，人口减少的城市超过 65%。这已经，我们讲的是地级以上的城市已经是 65% 的人口下降。那你地级以下的县级市或者是县，那就更不用说，那就基本上都每个城市都在下降，基本上每个城市人口都在下降。在去年的人口数据当中，鹤岗、阜新、宁海这些人口收缩的城市常住人口一年减少 5%， 一年就减少 5%。那么最重要的人口，除了人口减少，人口数量减少，最关键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些城市自然增长率通常是跌破了5了，跌破了5。那么跌破了负5，就是人口会下跌 5%。那年轻人就外流，剩下的都是老人，剩下的老人，而且剩下的老人开始大量的去世，因为年龄到了，也就是说这些城市的人口不是缓慢的在减少，而是快速的减少。一个县城每年减少 4%， 这个县城的社会结构就开始解体。所以住房数据也能证明这一点。中国现在有9000万套空置住房。9000万套空置住房集中在35、36线城市。那么这些地方的人口减少，你人口越减少，空置的房屋就越来越多。你还是以惠州为例。惠州待售的二手房，这个城市人口很少，已经超过 11.3 万套。这待售的二手房待售，你想挂牌的 11.3 万套。大量的房屋处于空置状态，大亚湾、惠阳，这个晚上的亮灯率非常的高，空置率超过 50%， 很多小区空置率超过 50%。 第三个特征，这些城市开始衰败啊。那么一个缺乏主要产业的城市，它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就业岗位，然后这个城市人口就开始流失，人口开始流失呢，这个房价就开始下跌，这几条线叠加在一起，这个城市就出现了空洞化、空城化。空城化的同时，财政状况就有显现。那么从去年开始，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三河四省很多县级市的公交公司开始发布停运公告，停运公告的原因很简单，发不出工资，交不起电费，因为这些城市很多都是电动车。基础设施在慢性死亡。那么环京，我们大家记得有个环京区域，围绕着北京有个环京区域，环京区域出现了鬼城，高层住宅因为开发商破产，地方政府又没办法接管，那电梯停运根本就没办法运行，很多居民就搬走，因为整栋房子就变成了他们叫垂直的荒原。而且有很多从2018年到2020年，当时中国各地都在建什么？建公园、建喷泉、建各种公共设施。然后呢，那个时候借钱，你现在没钱了，没钱维护啊，那是水池里长满了青苔，就是你看到市中心的那些喷泉，就是一个，你就感觉这个城市在荒废啊。很多城市人口持续流出的城市，那些商场空空的商场，街道两边贴满了这个旺铺转让的这些空铺，然后财政紧张，什么城管啊、环卫啊，就基本上就开始收缩啊，像中心城市收缩，旁边的这些地方就管不了了，所以街道破损破败，这个雨天这个污水横流，这些城市就开始破败。 所以呢，鹤岗化成为三四五六线城市的一个趋势，所以这件事情是从鹤岗开始，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复制，而且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并不长，四五年时间，四五年时间恍如隔世。为什么？习近平的政策，习近平的什么政策？文革化的政策。文革化的政策，我们就文革化的政策其实是逆改革，你文革化的政策就是逆改革。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核心政策是什么？放权。放权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活力的基本政策。放权，放权之后大家都有了自主权，大家就在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经济就活跃起来，中国经济就开始发展起来。习近平上台之后全面推行逆改革政策。习近平推行逆改革政策目的只有一个，强化他自己的权力。强化自己的权力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地方政府。习近平对付地方政府是在过去中共建政最有效，就是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对付地方政府最有效的政策就是习近平的政策。怎么政策？系统性的剥夺地方政府的财权。剥夺地方政府的财权就是釜底抽薪。釜底抽薪的铲除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手段主要是三权，三个权力。那么第一个权力是政治议程的决定权，第一个权力。第二个权力是人事权，第三个权力是财权。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就靠这三个权力。那么政治议程的决定权是谁？是总书记和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地方政府那是不用考虑啊，就是无处置喙的一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啊。人事权是中组部的日常工作，地方政府只能服从啊。那剩下的地方政府能够做主的是什么？就是财权啊，财权啊。就财政权。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哪里开始？从财政开始。财政开始，财政改革才是最根本的改革。大家不要以为财这个以为是那个小岗村，不是的。地方政府能够做主的就是财权。改革开放一上来是什么？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财政大包干。财政大包干的本质就是下放财权，把财权给地方政府，你们自己干，想怎么干，你根据自己情况决定自己想怎么干怎么干。我呢就给你收一个钱就得了啊。上海一年你给我1000亿啊，广东你给我300亿，北京你给我200亿啊，这个山东100亿，其他100亿之外全是你自己的。这个财政大包干，财政大包干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非常积极，非常积极的发展经济。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活力的根本。为什么？因为只有地方政府积极，地方经济才会活跃。地方经济活跃，整个经济就活跃。而且当时没有其他的主体，没有什么民营经济，没有什么叫什么外资企业，没有，全就是政府，全是国有企业。所以当时要首先要活跃的是地方政府。但是呢，大包干呢有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每年要进行一次包干谈判。地方政府要跟中央政府谈，我今年包干多少，因为每年的情况都不一样，每年在大发展。中央政府不可能说去年你给我100亿，今年你还给我100亿，不行，你得加价。为啥？经济增长了，你的收入增加了，你得加。所以呢，每年得谈，大家讨价还价。但讨价还价呢，中央政府谈，中央政府砍不过地方政府。为啥？ 地方政府人多嘴杂，中央政府就一张嘴，地方政府30多张嘴，讲不过他。讲不过他的结果就是中央财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中央财政要靠地方把钱交上来，我才能够收，我才有钱。地方政府实际上大包干的结果就是中央要靠地方吃饭，中央要靠看地方的脸色。所以呢，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初期，地方政府的权力很大。为什么？因为中央政府控制不了地方，地方政府有财权，你中央政府靠地方吃饭。改变这个局面的人是谁？叫朱镕基。朱镕基改变地方政府的方法是什么？分税制，把税分开，我们收一笔钱，收完这个钱之后呢，怎么弄呢？收完这笔钱之后呢，就我们来分账，叫分账啊，收100块钱，你拿55块，我拿45块，分灶吃饭啊，大家开始你做你的饭，我做我的饭。这样一来呢，地方政府的财权就用制度确定下来，就不用再谈判了，我就按比例分配，按比例分配，那你涨了呢，大家一起涨，跌了呢，大家一起跌。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制度化了。这里面就留了个尾巴，什么叫尾巴？就是卖地的收入。当时已经开始实行什么？当时已经开始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就开始有卖地收入。当时卖地收入很少，那怎么办？那为了鼓励地方的积极性，就卖地收入就不放进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这就为后来的房地产狂潮埋下了伏笔。为什么？因为你不放进一般性预算收入，也就是不放进税收，中央政府就不分你的钱，就放在政府性基金收入里面。放到政府性基金收入呢，就地方政府自己得。地方政府自己得，那房地产狂潮就是从这里开始埋下了伏笔。这是一块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说。然后呢，地方政府就很积极，就在搞经济。为什么经济活跃？经济活跃就是这么来的。那习近平上台之后，习近平要扩大权力，搞专制独裁，那怎么办？那就要想办法把地方的自主权给他剥夺。剥夺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你才能臣服。你有自主权，你就不听我的。你没有自主权，你就要听我的。那自主权怎么办？自主权的核心是什么？财权。财权呢，剥夺他的财权就剥夺了他的自主权，你就得听我的。那习近平做了三件事情，分部做了三件事情，系统的把地方政府的财权剥夺了。2016年实行营改增，营改增很重要。营改什么叫营改增？营改增就是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当年的分税制是这样：增值税、共享税，中央和地方一起分啊。那中央和地方各自有自己的独享税啊，消费税是中央政府独享啊。那这个营业税，地方政府独享。营业税主要是针对服务业，又比较小，又比较分散，啊，叫小而分散，啊，那就地方政府你们就收吧。消费税针对大宗商品，都是什么酒啊、烟啊这些大宗商品，消费税高大上、高端大气上档次，啊，那就中央政府拿，啊，这就然后就增值税啊，我们就。平分啊，也不是平分，就是4-6、4-5、5-5，大概是这样。所以呢，这分税制之后呢，地方政府一看营业税是我独享税，大力发展服务业，因为营业税针对服务业的，在服务业一上来，经济就活跃，营业税就增长得很快，营业税增长得很快，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多。 那习近平上来呢，就把营业税改成什么增值税。增值税一上来，一改增值税，就等于剥夺了地方政府的独享的税源，从税源入手，这一块很大，非常大。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源一被剥夺，那就少了一大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2018年把地税给它取消了，把地税局并到了国税局，实际上就是取消地税局。那么取消地税局是啥意思呢？取消地税局就是取消地方政府的税权，地方政府不能自己收税的，这个很大，这事也很大。地方政府经常变着法的收这个税收那个税，通过地方税局来收税，你现在直接把他的税局给灭了，税权没了。税权没了还没完，他直接把什么社保啊、卖地收入啊、各种各样的收费全部都由国税局来收。所以地方政府不仅仅失去了税权，他的所有的收入全部都纳入了中央财，被中央政府控制。他当然他也还给你，这我比如说社保地方政府的，我帮你收，我收了以后我打个包给再给你，但是你收了多少钱我是知道的啊，我是很清楚，我什么时候给你是我来决定的。所以呢，实际上呢，地方政府到最后，地方政府已经失去了他的财政自主权，他拿到的所有的钱，中央政府都一清二楚，门清，因为只有一个国税，国税把地税全给收了。这是第二步，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自主权、财政自主权全灭，这第二步。第三步，转移支付直通车。转移支付直通车什么时候开始？2020年，你看2016年、2018年、2020年，每隔2年干一次。转移支付是什么？转移支付就是中央政府给地方的钱，叫转移支付。转移为什么叫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他要花的钱占财政收入多少？ 10%。 但实际上他分了多少？ 45%。 他实际上有 35% 的钱是多收的，他根本地方政府花的钱更多，因为大量的钱事情是由地方政府在做，结果中央政府收了 45%， 那 35% 要给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全是他在办，办事在他在办，那你要把钱给他，因为政府办事情都要花钱的。那所以呢，这 35% 的钱要转回给地方政府，叫转移支付。本来呢，你办 10% 的事情，你就分 10% 不就行了吗？对吧？他不，他收 45%。 45%这是传承下来的，传承下来的结果就是，但是实际上你可以一次性改革，我就是 45%， 我就拿 10%， 剩下 90% 你们地方政府分掉算。他不，他就是通过转移支付来控制地方政府，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叫转移支付直通车。转移支付直通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央政府本来你的钱呢应该给省政府，我们讲的地方都是省政府啊，你给地方的钱应该是给省政府，省政府呢在统筹我全省各个县市，我再分拨给各个县市，这叫转移支付的拨款。他不，他现在呢，中央政府直接把转移支付的钱拨到各个县市，就不经过中央政府。那地方政府，省政府有个非常重要的权利叫财政分配权，就是我通过财政分配来控制省、控制县、各个县和各个城市，我通过这种分配来实现财政资源的，就叫所谓的优化，其实就是控制啊。那中央政府现在叫直通车啊，直通车直接就剥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权。那到现在到这一步，地方政府的财权就被剥夺殆尽， 地方政府能够挣扎的、能够控制的，只剩下了一件事情：行政罚款。行政罚款就剩下了，基本上到了2020年，地方政府就是省级政府，就剩下了行政罚款这一个空区。于是大家就看到了什么执法部门全部上街啊等等，还有就是远洋捕捞啊。胡锦涛时代有远洋捕捞或者是近海捕捞，就是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其实就是一种远洋捕捞，把这个民营企业家抓来涉黑，屈打成招，把他的企业给剥夺掉，这是薄熙来干的事情。薄熙来会杀人，薄熙来会剥夺企业，所以薄熙来上台，很多人讲啊，薄熙来比这个习近平能力强。我告诉你，薄熙来要是上了台，比习近平还要习近平。习近平是个笨蛋，能力不强，薄熙来能力强，而且薄熙来的行政能力强，那你苦不堪言。我告诉你，你那个时候连呼吸都得打报告。我告诉你，到了习近平时代，远洋捕捞就成为地方政府解决财政困境的一个普遍手段。当然，当地方政府的财权被剥夺之后，普遍地方政府最直接的结果是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搞经济的积极性没有了。为啥？因为你再积极，你也攒不下钱来。以前呢，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小金库，省政府有省政府的小金库，省委有省委的小金库啊。小金库呢，就是方便领导搞一些自己的政治议程啊。我想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啊，小金库拨款。小金库不是他自己私人的，小金库还是政府的，还是在政府的财政里头。只不过呢，这个财政对领导隐形啊。那现在小金库就还在，但是规模非常的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那怎么办呢？这地方政府的领导怎么办呢？那就躺平吧。就我怎么努力我都攒不下钱来，那我干了干啥？我解决什么问题？我就不解决问题。我不解决问题，那不就躺平呗。当地方政府全面躺平的时候，地方财政危机就爆发了。大家记住，不是先有财政危机地方政府才躺平的，不是的，是地方政府躺平了，全面躺平了，地方经济就崩溃了啊。地方经济崩溃了，地方财政就崩溃了，地方财政崩溃了，中国财政才崩溃。它顺序是这样的，始作俑者是谁？就是习近平。习近平为了他的私欲，为了他的个人权利，他就逆改革。逆改革的本质，很多人喜欢讲政治上口号，其实政治上口号重要吗？也重要，但是没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底下水底下的这些东西，就是我刚才讲的，剥夺地方政府的财权，剥夺地方政府的财权，中国经济就哐嚓就掉下来。习近平就是始作俑者。习近平在你看这些年，习近平大会小会上对各级领导干部提要求，什么要求？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真抓实干，杜绝形式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躺平啊，装模装样啊，全是在躺平啊。那躺平这件事情不可逆，所以大家知道，我经常讲，中国经济的问题本质上是什么？是政治问题。这是什么？这就是政治问题。地方官知道经济的问题在哪吗？当然知道。地方官知道哪里有机会，哪里搞经济搞得好吗？他当然知道，他很清楚。这地方官一点都不傻，他知道这个企业厉害，这个企业不行，这个企业扶持，就马上见效果。他很清楚这个行业有机会，这个行业没机会，他很清楚。他不管，为啥？关我屁事。他就不管他，而且 他现在是不紧不管，因为他财政困难。财政困难怎么办？财政困难就发生了两件事，一个叫税务倒查三十年，一个是叫禁海捕捞。这都叫什么？这叫竭泽而渔。他门清啊，他境内的这些企业家谁挣了钱，谁没挣钱，他清楚得很。他根本不管以后日子怎么过，他都不知道他以后还干不干。为什么？反正钱也留不住，钱也留不住，那怎么办？钱也不留住，留不住叫取之于民，用之于己，而且马上见效。于是呢，地方财政就断崖式的下跌。断崖式的下跌和刚性的扩张相叠加，刚性的扩张为什么刚性的扩张？因为地方政府没有了抵抗力，因为他没有 bargaining power， 就是他没有了什么，他没有了跟中央政府谈判的权利，因为他没有财权，他没有财权，他没有自主权，没有自主权，他就没有办法跟中央政府，不叫叫板，叫谈判。广东话叫这个刀牙膏，就是耍嘴皮子，就是他没办法跟抵抗中央政府，那中央政府压下来的所有的任务我都执行，我都执行，你让我要这个鱼塘加网我就鱼塘加网，而且我就你让我执行多少我就执行多少，我不管。以前不是的，以前地方政府不是的，以前地方政府又要我花钱，我就十个鱼塘我就搞两个，我就八个我就不搞，我就省点钱。这个地方又要让你花钱啊？怎么什么叫什么？这个叫退耕还林，退耕还林是吧？行，我就退耕还林，就把这个鱼塘给把这个田给填了。你说填我就填，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因为我没办法抵抗。那以前不是，以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关键的现象，是好事儿，因为中央政府的命令 99% 是错的，地方政府用这种上有命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化解这些胡搅蛮缠的命令，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让我退耕还林，我就退耕还林。你让我啊，反正退耕还林出了一大堆的问题，那怎么办？退林还耕，那我就退林还耕。中间花了多少钱？全省花了100亿，花了100亿就花掉，100亿花掉之后，这个钱就没有了，钱就没有了怎么办？我就去中央要钱。所以你去年地方财政收入不到18亿，财政支出多少？35亿，财政赤字将近25亿。你想中国的当时去年中国的广义赤字率 8.6%， 8.6%， 中国财政是怎么崩的？中国财政就这么崩的，就是习近平使劲花钱啊，薪资生产力花一年花几万亿，然后这个军队一年花个几万亿，然后这个维稳又花个几万亿，没钱了。地方政府也是一样，省委书记领导一来指示我就使劲花，反正没有错，不会有错，但没有人省钱，没有人省着点花，没有人省着花，财政很容易崩溃掉。这意味着啥？意味着他没钱了，经济又不行，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经济走下坡路的核心有一条，房地产崩溃。房地产崩溃，房地产叫我们叫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崩溃，那怎么办？没钱，没钱，地方财政的逻辑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卖地换收入，从培养税源换收入，变成了什么？变成两个特点，一个是借债运行，一个是强行征税运行。也就是这就是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什么阶段呢？就是钱不是靠增长来的，不来是增长，而是来自什么？清算过去。去年1月到11月， 整个税务系统查了多少？查了1818名高收入人群，网红明星，抓他们干什么？抓他们补税罚税，罚了15亿。深圳、厦门网红补税，170万到700万不等。全国查了多少？查了3904户高风险的纳税。什么高风险？就是这些人可能会跑逃税漏税，直接就补交罚款45亿。这个阶段的变化是啥？就是个税异常增长。去年所得税达到了16000亿，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达到16000亿。什么概念？16000亿相当于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跟企业所得税差不多，涨了将近12%。你想想，去年中国经济多惨，中国经济非常惨，整个经济在下滑，财政收入在下滑，税收在下滑，但是个人所得税涨了12%。为啥？海外资产、境外收入集中清查，暴涨12%。领导还受中央领导表扬，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征收方法变，就开始改变，查税变成了主要机制，啊，上市公司查，个人查，有钱的时候查，这就。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针对网红啊，这高收入人群；另外一方面对境外也开始查。那么地方政府就不再依赖这个，它不再依赖经济增长带来的征收，而是把过去没有收过的钱把它一次性集中的收回来。所以呢，中国就开始进入了钱难赚、税干难逃的阶段。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金税四期。金税四期实现之后，中国政府具备了更强的数据整合能力跟征收能力啊。那么结果，直接说结果叫离庭扫穴式的财政模式，就是通过集中搜刮现在社会的存量财富来维持财政运行。这件事情就不得了啊。这种模式实现之后，中国社会财富就被政府开始拼命的搜刮。政府搜刮你又没办法抵抗，中国又是个专制集权的国家。原来呢，我10块钱呢被政府搜刮去2-3块钱，我还能有个7-8块钱。你现在呢，这个耙子越来越密啊，就这个漏的越来越少，那社会就开始贫瘠。那你说啊，我就是合法的。是的，中国的所有的法律都是顶格的，所有的法律都是顶格，因为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所以他漏给你呢，他粗放性的搜一下，漏给你呢你就收着。当他不想漏给你的时候，他能全爬走，因为他是顶格制定的法律。那当他不漏的时候，就中国社会就开始贫瘠化。中国社会要是贫瘠化，中国的底层社会就赤贫化。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大家记住，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就是你发生之后就回不去的，不是说我稍微调整一下这件事情就回来，不是的，它是不可逆的，因为它改的是制度。比如说我说刚才把地方政府的财权剥夺掉了，把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剥夺掉了，它不可逆，除非你改变制度。但是当权力回到了中央政府手里的时候，你再让它先放给地方政府，这就要来一次改革开放。大家记住，来自改革开放的力度得多大，所以这是回不去的，这是不可逆的。中央政府把权力收回来，这件事情容易发生。但是中央政府把钱放下去，这件事情是小概率的事情。所以呢，先有文革化，再有鹤岗化。鹤岗化之后，而且是鹤岗化普遍性之后，大家最终会慢慢的看到 我们曾经熟悉的一幕。什么熟悉的一幕？中国的城市开始一层一层的由贫瘠到赤贫，从下到上就是贫瘠，从上到下就是赤贫，文革的场景就会慢慢的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为什么中国经济没得救，中国经济没得救，它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很多人讲啊，中央政府不出台什么刺激经济政策，没有用，没卵用。为什么没卵用呢？你想一下，外资企业跑掉，这习近平搞对外战狼外交，然后又是搞这个搞那个，跟美国又翻脸，跟谁又翻脸，跟日本又翻脸，跟谁都翻脸。他们大家都觉得在中国不安全，外资企业跑掉。外资企业跑掉的结果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中资企业开始跑。为啥？因为你跟别人关系不好，别人给你关税，你中企业在这里没钱挣，那就搬走。企业跑掉，外资企业跑掉，那你没有就业岗位，没有就业岗位，你连摆小摊都摆不起。为啥？不让你摆。他现在控制的很严格。这就是文革化。文革化的结果就是赤贫化。文革化的最终结果，大家看到的呈现在大家面前就是赤贫化。赤贫化就会变成所有人都会变成蓝蚂蚁，又没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就做一个这样的话题准备。本质是什么？中国经济走下坡路，所以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是被谁埋葬？中国崛起其实是被习近平埋葬。习近平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我刚才讲，就是他剥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地方经济死水一潭，经济就完蛋了。还有一个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给资本装红绿灯，这是在政策层面。打击房地产市场，然后打击资本，打击房地产市场，打击资本，这两个政策一出来，就是在宏观层面在配合地方政府，所以中国经济不完蛋你不见鬼了吗？你想一下。所以中国经济下跌，它不是中国经济走下坡路，中国崛起叙事的结束是习近平一手把它干出来的，而且没有人可以抵抗。如果习近平再连任一届，那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中国发生的文革化，中国的贫瘠化和中国城市的贫瘠化和中国运行的文革化，我们都看得到。如果习近平再连任一次，啊。这件事情就不会太久了。好吧，那我做话题准备讲的有点多啊，这大家一起来讨论吧啊，好吧。明谢肖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情况2023年原本想把杭州的房子出租，去东北买房躺平，可是去了双鸭山、鹤岗、大秦考察之后放弃了。虽然房价便宜，但是交通、购物、娱乐医院等非常落后，比如公交车晚上六点以后基本上就没了。它公共服务是没有的呀，公共服务是没有的呀，暖气贵，暖气费贵得吓人，医院的设施不如南方，感觉是一个迟暮的老人。你希望是啥？他肯定不是欣欣向荣的年轻人，虽然活着，但是各方面的机能都在慢慢的死去。是的，这话没错的。你要去那里养老，你要去那里去躺平，你要接受他那里的，你就要接受他那里的这个迟暮的状态。情况惠州房价直接是脚科展。观点对比日本90年代人口萎缩之后，只有东京的人口是增加的，其他城市都不同程度的收缩。中国的人口曲线大概是日本向后平移30年， 预计中国今后只有北上广深和成都西安，成都西安都不可能，人口还会增长，不可能。你想多了啊，人想多。一线城市我认为都不可能。一线城市我估计深圳城市去年这两年是下降的。虽然它统计局的数据是增加的，我认为它是在造假。深圳的城市应该是这两年应该是少了三四百万至少。广州的人口我不知道。但是北京上海的人口，北京的人口是下降的，这是习近平的政策啊，这个他要把人赶走，低端人口要赶走的啊。上海的人口我印象中是增加的，但是增加的也不多啊，增加也不多。成都西安的这想多了，不可能的啊。卖户口卖房子卖户口卖出来的，这不可持续啊。省会城市凭借虹吸本省人口勉强维持，都想多了，都不存在，一线城市都不存在。人口会向哪里转移呢？不是向说，人口转移的速度是在下降的，这第一个，因为经济没那么活跃，人口是原来的大量的农民工是往一线城市往这些中心城市去，现在农民工不去了，为啥？没工作。所以大家别以为农民工必然会出来，农民工不一定会出来啊。所以网上讲啊，一线城市房价不会跌，为什么？因为人口还会向一线城市集中。这个结论是错的，这个结论是错的。一线城市还会有一些惯性，还会有流入的惯性。但是这个规模会越来越小，基本上会断流。那其他中心城市、省会城市，这别想了，别想了，不存在这个条件啊！而且中国的人口在下降，往城市的人口也在减少啊。观点：人口才是根本因素。中共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人口，出生人口792万，死亡人口1131万。净减少339万，出生更创下1949年的最低水平。你想说啥？你不用跟我讲，我们报过了。年轻人只好向大中城市集中寻求机会。一线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下降，为啥？因为去的人更多，所以不愿意去了。啊，都是去二线城市了，很多啊。次岗化的扩散不可避免，以后只有北上广深为中心的都会区，不会的，这都是错的，因为人口在下降，往中心城市、往一线城市的人也在减少，出来的人也会增加。观点：一线城市也一样，也要衰败，只不过慢一点。是的，绝大部分地区的房子未来会一毛不值，一文不值啊，还不断的维护，严重老龄化之后，制造业、服务业、零售业都会衰败，债务庞大，政府不可能给绝大多数人养老，政府本来就没养老，政府什么时候养老？政府给100多块钱，那叫养老吗？那都不叫养老啊。没有，政府没有，从来没给中国老百姓，中国政府只养了谁？只养了公务员和这个体制内的人，体制外的人没养过啊。职工的养老金是自己交的呀，啊，那个100多块钱那叫养老吗？那不叫养老，那叫侮辱。90后、00后老了会很惨，政府公共服务早崩溃了。如果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孩子能润出去，千万别生。你的孩子生活在这里，只会比你更惨。OK， 情况我在3年前就和以上的网友一样的观点，只要习近平连任，中国经济就没得救，老百姓最终会陷入再次陷入赤贫。所以3年前我带 带着家人润到了美国。美国经济确实韧性很强，目前中国经济除了出口已经没啥希望啊。OK， 观点，我第一次看到鹤岗话的报道是在美国之音的网站，那个时候是2024年，时隔现在已经两年了，在人口收缩和通缩背景下，问题只会愈发严重。赤岗是发生在2022年，赤岗话就一直在讨论啊。提问，可不可以这么说，发展经济就一定腐败，要不腐败经济就一定会被毁？不是的，这是错误的陈述。发展经济就一定会腐败，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中共专政，中共专权。权力腐败的前提是这个权力不受约束，不受监督。不受约束，不受监督的权利，不管你发不发展经济，它都会腐败。腐败的原因跟发展经济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发经济发展了，腐败的条件具备的时候，它腐败的规模会更大，啊，理解吗？那如果经济不发达，它腐败也腐败，但是它能腐败到，它能够贪污到的钱就比较少，但是它仍然是腐败的。所以腐败跟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跟经济跟腐败的规模是有关系的。观点，习近平就是练权又贪，国税他收了，地方税也要经过他，没有地方税呢，地方政府还能运行能行政吗？这应该是常识呀。中国这么爱抄作业，就这么显而易见的答案选择眼瞎。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习近平根本不懂。懂，他懂得很。他只是笨，但他并不是不会。他想知道他能知道。观点，我认为并不是因为某个领导人导致经济崩盘，不过是刚好发展到那个点上，顶上其实是明白这个的，但是又不得不一步步朝着深渊走下去。归根结底是体制的天然缺陷，这是胡乱把问题搅在一起，不把它搞清楚的结论啊。肯定是某个领导人在执行某个政策才会见到这个结果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人执行的，没有人执行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这个美国总统是一样的，这个美国总统加税，那个美国总统减税，这个总统发起一场战争，那个总统结束一场战争，每一个政策都是有具体的领导人具体做决定，具体去实现，所以每个人都把他的责任背走，理解吗？我们一定要讲到某一个人的身上，这件事情才有意义。你说啊，龙儿统治这都是共产党办的，我非常讨厌这种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就是什么？就是中国人的大而化之的态度，大而化之的笼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发现不了任何问题。提问，都说体制恶，人自作恶，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这么多的中共总书记当中，胡耀邦跟赵紫阳是例外吗？胡耀邦、赵紫阳一样干坏事呀，我就不说了啊，我不说了。体制，那我觉得大家要理解体制是什么？体制就是习近平有这么大的权力，他要这么干，他就能干得成，就体制啊。他有了这个权力，他干这件事情，没干这件事情，这就是他个人。你比如说同样有这么大的权力，江泽民选择干了分税制，把这个中央跟地方的关系用制度建立起来，规划好，这是江泽民干的事。江泽民的权力跟习近平的权力是一样大的，都是总书记、军委主席。那习近平干了呢，干了把这个分税制建立的制度给他毁掉，我要把它全部收上来，把国税、地税、把地税灭掉。同样是总书记，他的权力是一样大的，权力一样大，但是他干了这个，他干了另外一个， 就不一样。所以不要说啊，总书记都一样，他们上来干的一样的事情，那是不是不一样的？川普总统、拜登总统、这个布什总统、奥巴马都是美国总统，他们权力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执政的结果完全不同。每个人有不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修行。我觉得体制的恶根本的还是人恶，没有各有各的责任，体制有体制的责任，个人有个人的责任。你不能，你个人的责任你不能赖体制，体制的责任你不能，体制给了个人权利，他才能做到他的恶啊。情况真的见鬼了，我都出国了好多年了，我的国内朋友竟然发信息来问我借钱，问我借钱还贷款，果然果断拒绝。 OK， 坐标武汉，92乙醇汽油现在升到，现在是 7.65 每升，预计3月23号会上调 1.8 元，不仅涨到了天上，还不是纯汽油，还是勾兑了酒精的垃圾汽油，不仅不经烧，车子还没力，伤引擎啊！中共简直是渗透到了骨子里的作恶。是的，情况坐标佛山，上周油价92号7.49，今天晚上7.9，听说下个星期继续涨，95号已经9元了。不是有人在吹嘘说啊，我们的船可以过霍尔木兹海峡啊，我们是这个什么唯一的，是唯一的叫什么，唯一的得益者，霍尔木兹海峡封堵，你看看见没有，就是这个效果，理解吗？你经常可以看到，就是中共大外宣和网信办做的这一类的局，大家也别生气啊。就是第一，他们做局的地方你就不要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要去传播他说的那些鬼话啊，跑得来跟我们讲，然后让我们来反驳一下，不要去反驳他。忽略是对这些局最好的回应态度，最好的态度就是忽略他们，没有意义的，不要传播，根本谈都不谈他，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不谈他，谈他干啥？打车，有一些车有异味，和老司机聊了一下，说其实是很多网约车司机在车上睡，省下租房的钱，实在需要清洁就花点钱找个旅馆住那种小私房洗个澡，没日没夜勉强有些收入，老百姓太苦了。那是呀，那不是，那是肯定，网约车大部分是在车上睡的，大部分啊，现在网约车大部分在车上睡。提问：国内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有什么建议？我没有什么建议，找不到工作我也没办法，我没办法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个国家。就在你要是你在中国找不到工作，你要么呢就降低你找工作的范围，啊，降一格啊，那个范围会大一点，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离开这个国家。世界大得很，那我要出去看看。反正你都找不着工作了，你没有什么机会成本，所有的机会都没有成本，都是零成本，因为你找不着工作。我经常讲，越是低下阶层越应该离开中国。为啥？因为你没有机会成本啊。你越是在中国过得好，我家里我有五家工厂，每个工厂每个月挣5000万，我这么好的生活，我在中国，这个省委书记是我哥们，那个省长是我的马仔，你都过得这么好，你出国干啥？你肯定在中国呀，你欺压老百姓啊，对吧？你跑到美国来，大家平等，你过得还不好，你要是过得不好，你就离开这个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在这个城市过得不好，你就离开这个城市，去另外一个城市。你发现我在若干个城市都过得不好，那你就离开这个国家，这就是 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或者是你就降一个。我原来追求，我原来找的是5000块钱的工资，我现在找3000块钱行不行？3000块钱，我5000块钱的人，我去找3000块钱的工作，别人一看，哦，我还能挣点，可能就要了你，这也不一定啊，就这个问题啊。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中共出什么政策，宣传什么主张，只要往最坏、最恶的方向思考，并采取应对措施，就一定不会错。如果错了，那只是我低估了中共之恶，这是没错的啊。习近平经常讲底线思维，实际上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的思维可能没有底线哦。嗯，但是我不行，我的任务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我不能笼而统之说这全是恶的，我要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告诉大家这个是怎么来怎么去怎么回事，所以我不能笼统，你们可以笼统的讲，我不行。我要告诉大家，中国经济被灭，为什么会被灭？从制度层面是什么？政策层面是什么？这个机会层面是什么？我得这么讲，我不能够像你这样，你可以这样，这个没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还有吗？观点，有一句话好像是韩寒说的。没有过硬的社会背景，你的后代将大概率也是普通人，所以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的问题是如何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规则，而不是幻想如何去做人上人。低下阶层的竞争就是一个零和游戏啊，没有赢家，只会越来越卷，一旦沦为底层，你就不是个人。说得多好，这是韩寒说的吗？我不知道啊，也许吧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周末愉快，谢谢啊。